我们有请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
弟兄姊妹午安。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今天早晨你自己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要期盼得着的是你自己的怜恤，蒙你的帮助，你要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成为我们的力量。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将每一位隐藏在你自己十字架的背后，赐给我们柔和谦卑受教的耳朵和心。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这个时刻就自由浇灌运行在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提醒，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一起读那段的诗篇83篇，这篇诗是诗人在他面对国家危难存亡之秋，兵临城下之际，他看人看环境都没什么可以依靠，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全心去投靠全能的上帝，向他恳切的祈求。当他将他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他数算上帝过去在他们民族当中的恩典的时刻，他心就被上帝来感召，心被恩感，所以向上帝献上感恩和称谢。最后他得着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诗篇83篇就是诗人面对这种困境，他所写出反映他心底里面境况的一个的描述。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诗篇83篇同我们讲什么的讯息呢？前两日有个弟兄 send 了一个新闻，个抬头就是说对权贵呵护备至，对青年赶尽杀绝，这就是今天的香港，是一个新闻的标题。诗篇83篇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今日我们遭遇到何等不公不义的对待，或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一个巨大的风浪，无论点都好，诗人告诉我们听，我们不要过于注目在难处和环境上面，不要看人和看环境，就是正正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转眼仰望上帝，转眼仰望耶稣，去投靠他，举起圣洁的手，随时来祷告，将我们心里面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好像诗人一样，我们必得见上帝的荣耀和平安。今天我讲题是以便以便以谢。诗篇一共收录了12篇亚撒的诗。诗篇83篇是最后的一首收录的亚撒诗。诗人在国家危难之秋，十国联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际，诗人率领民众恳切地向上帝来祈求。当诗人将眼目定睛仰望上帝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所以他因为认识上帝，所以他向上帝献上谢恩和称颂。诗篇83篇是一首民族群体的哀歌。有些圣经学者说诗篇83篇不一定是亚撒所写的。这篇诗应该写作的时期应该是在约沙法王执政的时期。当约沙法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时候，约沙法王就率领臣民向上帝恳求，上帝就垂听了约沙法的祈祷，及时的将以色列人在危难的当中拯救出来。这个的历史记载在历代志下20章1-23节的故事。当然亦都有啲圣经学者话， 呢篇诗篇八十三篇系秘掳之前嘅作品。无论作者系边个，诗篇八十三篇肯定系圣灵感动诗人，佢将佢生命对信仰嘅经历，喺面对危急存亡、困难、无助嘅时候，佢投靠上帝所经历嘅平安同埋喜乐嘅一首反应嘅诗。同样，诗篇八十三篇亦都系圣灵感动诗人对末日嗰个嘅终极之战嘅一首预言诗。诗篇八十三篇嘅结构好简单嘅。呢个结构总共分做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呼喊的恳求，第一节。第二个段落就是诗人哭诉仇敌的合谋，第二到第八节。第三个段落就是诗人恳求上帝的惩罚要临到以色列的敌人的当中，第九到第十五节。第四节是诗人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佢睇到上帝系嗰个永不改变、全能信实嘅上帝，佢心里面就被上帝嘅恩感动。佢数算上帝嘅恩典嘅时候，就被上帝嘅恩感动，所以佢向上帝发出颂赞嘅欢呼。十六到十八节，好简单嘅结构。第一个段落呼喊嘅恳求喺第一节。诗人咁样讲，一开始又咁，佢话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诗人喺第一节嘅开头同埋结语都系向上帝嘅呼喊，突出诗人嘅呼喊，诗人嘅呼叫呼救系迫切嘅，而且系凄厉嘅，迫切噶，因为佢哋如果上帝唔出手，佢哋就死噶啦。相反嘅。上帝在这个时候却是一言不发，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诗人目睹国家正处于危难的时候，他重复用三个不来表达他强烈的愿望。诗人恳求上帝不要装聋作哑，不要安歇休息，不要视若无睹。诗人恳求上帝马上听到他的呼唤，立即的行动，从敌人的魔掌的里面将他们整个民族来到救拔起来，不会落在敌人的手的当中。第二个段落就是诗人的哭诉，哭诉仇敌那个计谋，仇敌的合谋，第二到第八节。诗人首先劳列仇敌的罪状，第二到第五节。诗人不断反复的重复的重申上帝向上帝表白，以色列的敌人其实不单单只是以色列民族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就是上帝你的敌人，是上帝的仇敌。第二节，因为你的仇敌圈养恨你的抬起头来。第一和第二节形成了三幅十分强烈尖锐对比的图案。第一幅图案就是仇敌兴高采烈的狂呼大叫，好像胜利在握，拿着刀剑啊，狂呼大叫。第二幅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在这种压力底下，整个民族失缩一团，他们不是狂呼大叫，他们只是痛哭大声的呼喊。第三幅图画就是上帝却是一言不发，丝毫没有动静。所以诗人在度恳切的祈求上帝，无论怎样你都出一句声啊，或者无论怎样你都采取一丁点的行动啊。第三节，诗人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诗人在这一节突出敌人的行动，敌人所作所为都是为着要针对以色列民而来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神所隐藏的人。神所隐藏的人可以这样翻译，是神所宝贝的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所宝贝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敌人却是密谋商议 做尽恶事，他用诡诈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有计划的推动一个恶行和一个犯罪的勃逆行为。这个犯罪勃逆行为是什么？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诗人在这里揭露出这些敌人又狠毒又奸诈的计谋，就是要将以色列人从地上歼灭。敌人的目的是要灭种灭绝，将以色列人完全的铲除。敌人是铁眼心，同心合意的。第五节这样说，他们同心相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诗人在这里描述敌人同心，并且建立一个同盟的盟约。他们目的是要针对上帝，目的就要将以色列人彻底的消灭。究竟这些仇敌的联盟是什么？诗人在第六到第八节就列出这些仇敌的名单，总共有十个国家，十国联盟，要将以色列人他们的眼中钉除去。他们就是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人、亚门人、亚玛人、亚玛力人、非利士人、推罗人、亚述人。第三个段落，诗人恳切地来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请你出手惩罚以色列的敌人，惩罚上帝你自己的敌人。好似从前一样，好似过去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一样。第九到第十五节，诗人引述了三件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上帝向来是施恩帮助以色列人的上帝，向来是垂听在以色列人困苦困难就你要灭亡的时刻，上帝是垂听及时拯救的那一位的上帝。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上帝，他永远不会改变。第九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诗人拿出第一件的史实，这件史实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第五章，是记载到迦南王耶宾同他的军长西西拉率领大军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那么久。后来上帝兴起巴拉和女先知底波拉，将他们击败在基顺河。希伯的妻雅益趁着西西拉睡觉的时候，用钉钉入他的云浆里面，将西西拉杀死。记不记得这个历史故事啊？没什么反应，因为我们没有上主一学。第十节，他们在忍多以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诗人再用第二个史实，这个史实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十七章，记载在马拿西取得忍多尔的土地之后，他强迫迦南人服苦工来到服侍以色列人。第三个史实是记载在士师记七到八章，米甸率本来有十万持刀的军兵，竟然这十万的大军竟然在基甸所率领的三百勇士的面前溃不成军。记不记得基甸三百勇士的故事啊？都是没有反应。巴西和撒拿是米甸的两个王子，他死在基甸所率领的以法莲的手下。俄亥和西伯是米甸两个首领，他就是亲手被基甸来杀死。诗人举出这三件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以色列的上帝是位永活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全能的上帝。他是历史的掌权者，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看到完全无望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他仍然是垂听以色列民的呼喊、哀求和祷告。不过主权在上帝的身上。记不记得启示录揭那个七个印，揭到第五个印的时候，前面那四个印是
白红灰黑四色马嘛，系嘛？第五个人系咩啊？坛下嘅亡魂喺度呼冤，嗰啲亡魂系咩啊？系殉道者嘅血，嗰啲殉道者嘅灵魂亡魂喺圣坛下边呼冤，同上帝讲：你仲唔为我哋报仇啊？嚟到惩罚嗰啲不义嘅人，要到几时啊？上帝话未得，时间未到，死未救人，未凑足数，系嘛？上帝有佢自己嘅时间，上帝仍然系掌管住呢个历史，上帝听到佢子民嘅哀求。呢度正好与第一节上帝沉默无言成为一个好强烈嘅对比。诗人喺呢度祈求昔在、今在、永在、全能嘅上帝，喺呢个时候，喺佢哋面对危难嘅时候，施恩出手拯救以色列人，好似昔日拯救以色列人一样。仇敌呢个时候，佢哋气焰好嚣张。仇敌豪言壮语咁样讲喺第十二节，佢话我要得神嘅住处作为自己嘅产业，我要得神嘅住处可以译作我要得神嘅牧场作为自己嘅产业。耶和华系牧者，佢嘅子民系佢嘅羊。撒旦喺呢度，呢个仇敌喺度讲紧嘅意思系咩啊？佢话以色列人已经成为我哋敌人囊中之物，牧者唔能够保护你啦。呢啲羊系我囊中之物。诗人喺呢度，当佢数算主恩之后，数算历史之后，佢就发现，既然上帝昔日能够除去嗰啲猖獗狂妄嘅敌人，照样今日上帝都能够，所以诗人凭信嚟到上帝嘅面前，紧紧去恳求，捉住上帝嘅应许，嚟到向上帝乞恩，从污泥当中，从祸坑，从灭亡嘅里面，将整个以色列民族嚟到拯救出嚟。问题就是怎样去消灭那些敌人呢？诗人用一连串的象征图像去恳求上帝惩治以色列的敌人。第十三到到第十五节。第十三节圣经这么说，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阶。诗人运用他的想象力去勾画出敌人败退那种凄惨的收场。第一幅图画，敌人就好像被旋风卷起地上的尘土一样，随着这个狂风而起舞，没有反抗的余地。第二幅图画，恶人就好像披糠，那些谷壳啊被狂风吹散这样。第十四节，另外一个图画，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诗人用一幅山火的图像，整万山遍野的树林都着晒火，而且红红的烈火当中，这树被烧到白白发响，并且闻到一阵一阵从森林传来的焦烧的味道。这些敌人就好像在火里面的森林树木一样。第十五节，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第四幅图像，在这里诗人描述狂风暴雨的怒号，藉着这样去形容上帝严惩和击打，以致敌人被上帝的刑罚吓得魂不附体。当结束的时候，是诗人的欢呼和赞美。诗人用信心的眼睛，可能环境都没有改变，但是诗人用信心的眼睛，凭信就看到上帝的荣耀。诗人就率领民众称颂上帝的名，在上帝的惩罚里面，所有敬畏上帝的人都兴高采烈赞美欢呼，那些敌对的势力恶势力却要降服，俯首称臣，屈膝下拜。但是弟兄姊妹，诗人在这里讲紧上帝的愤怒和惩罚目的，不是要灭绝这些恶人，而是让这些恶人因为他的罪的缘故，因为刑罚临到，他要思想他的罪，因他的罪恶的缘故，他羞愧惊惶而回转。 上帝的刑罚是要最终的目的是要罪人回转。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大灾难，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哇，这些东西连连淋淋倒下来的时候，那些罪人、那些不义的人就惨了，惊惶失措。不过在但以理书第所讲的七十个七，第七十个七，七年的大灾难，前半年的三年半，前半段的三年半，上帝差遣两个见证人从天而来，满有能力，在那个灾难期间，灾难临到那当时有不信的人、不义的人，但在那个灾难期间，上帝差遣他的使者两个见证人为上帝的道见证，期望那些人在灾难的当中，这些恶人能够回转，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诗人诗篇在诗篇第83篇16到18节讲出这种的讯息。诗人说，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羞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诗篇83篇是诗人经历他的国家危急存亡、灭种灭国那个惊慌的当中，他转眼仰望上帝，然后见到上帝的荣耀，得着上帝的平安。刚才我讲诗篇83篇同时亦都是圣灵感动诗人对末日终极之战哈米吉多顿战役描述的一首预言诗。诗中提到的基顺河和隐多尔，他都是在米吉多的附近。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要挑起末日终极的战争，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地上被消灭，就是魔鬼打败撒旦的一个最好的明证。这样就证明上帝不是信实的，亦都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没办法保护以色列人。上帝对以色列人 的应许完全都会落空。这个是属天的战争。诗篇83篇诗人预言在末日的时候，敌人就会这样做。所以在第三、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这场一场终极的战争。圣经的预言预言到在末日敌基督会出现，我们叫他做666会兴起。在圣经的里面，特别启示录呢，好多的好多的文字，好多的数字都有意思的。在整卷圣经的里面，七是代表完全，是吗？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完全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六就好似七，但是差啲啲，是 A4 来的。所以呢，那个伪三位一体就是魔鬼、地兽和海兽。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结合在一起，要跟上帝来争战。但以理书讲到七十个七，第七十个七，那七年的大灾难，前一半，即是前面的三年半，这个666敌基督是用一个和平的军的形态来出现。在这个时候，在那个多灾难期当中，无论是天灾人祸，经济都崩溃了，货币可以通货膨胀去到不得了。黑马就告诉我们，一钱银子买一升大麦，甚至因为通货膨胀的缘故引起很多饥荒，灰马又来了，于是瘟疫又来，很多人在这里失流离失所，甚至死亡。在这个世上，大家都想渴望有一个人能够安稳平定这些乱状。这个时候， 一个好有能力甚至有超乎能力嘅人就喺度出现。佢最初出现嘅时候就能够带俾世界一个嘅盼望，系一个和平嘅君王嚟出现。佢甚至有能力让以巴嘅世仇能够和解，让以色列人可以喺圣殿山重建佢嘅圣殿，第三圣殿嘅重建。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会睇见圣殿山而家系冇圣殿噶，有个乜嘢啊？有个回教金顶清真寺。如果有一个人佢有能力可以说服呢个世界所有嘅人，又和平嘅咁样拆咗回教清真寺，喺个原址建立第三圣殿，呢个人嘅能量系点样呢？耶稣记唔记得嗰群门徒嚟到耶稣嘅面前问耶稣，末日嘅时候有咩嘅象征？你嚟之前有啲乜嘢嘅预兆啊？耶稣话啲预兆会出现喺地上，会出现喺天上，会出现喺中东，会出现喺教会。耶稣更加话你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无花果树发乱长芽嘅时候，你又知道春天嚟啦。无花果树又代表乜嘢？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复国啦，1948年。无花果树系代表以色列地圣地，被赶散嘅以色列人佢要重归圣地，实现咗咯。无花果树系代表圣城耶路撒冷，今日圣城重归以色列嘅怀抱。无花果树系代表圣殿，第三圣殿嘅重建。第三圣殿仲未重建，不过你见到春天嘅步伐已经嚟啦。喺呢个七年大灾难嘅后半期，魔鬼撒旦就会撕破佢脸皮，原形不露，佢就会迷惑地上嘅众列国嘅君王，起嚟同心合意建立盟约，嚟到去消灭上帝嘅子民，同上帝子民嚟到争战，要消灭佢哋。喺启示录16:12-16，呢度就讲到嗰个哈米吉多顿嘅战争。圣经咁样讲，佢话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是末日末世终极的战役。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意思？哈米吉多顿是由两个希伯来字所组成的，是哈和米吉多。哈嘅意思系山咁嘅意思，亦都系含有各国政府同埋王国嘅意思。米吉多原来佢有个意思叫做灭绝斩杀嘅意思。哈米吉多顿意思就系屠杀嘅山，或者换句说话嚟讲，喺嗰个地方，喺呢个地区有一场大嘅屠杀，或者亦做屠杀嘅王国。有个屠杀的王国在那个地方来到出现。虽然在世界上面没有一座山是叫做哈米吉多顿，但是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米吉多。米吉多原来是巴勒斯坦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在加利利省的区内，位于耶斯列平原西北27里之处。由米吉多向西北行可以去到加密山。加密山附近有基顺河。我哋记得好多年前，梁院长带住我哋有一群人去以色列去旅游去考察。导游带我哋喺加密山，导游同我哋讲，你向前睇嗰个好大片嘅平原，嗰个平原就系米吉多，亦都见到基顺河。米吉多附近嘅基顺河，过咗河向东北行，可以去到加利利海。自西南行可以去到沙伦平原。米吉多是古时兵家必争的地方。拿破仑曾经讲过， 米吉多呢笪地方，嗰、那个广义嘅米吉多呢个平原，系全世界最好嘅决战嘅战场，打仗系最好。约书亚喺呢个地方杀败迦南嘅五王，喺约书亚记嗰度记载。耶和华喺呢度施行神迹，击溃率军入侵以色列嘅迦南王耶宾同佢嘅主帅西拉。诗人八十三篇又喺呢度引用呢个嘅历史。犹大王阿哈谢曾经被耶户追杀死喺呢一度，约西亚亦都喺呢个地方曾经被埃及王法老尼哥杀死。米吉多唔单单只系一个实战同埋杀戮嘅战场，佢亦都系一个属灵嘅战场。米吉多有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意思就系为异人崇拜聚会而指定嘅时间。因此哈米吉多顿嘅意思其实系指敬拜，系为敬拜而指定嘅王国咁嘅意思。喺希伯来语嘅当中，呢、这个词哈米吉多顿呢个词其实系讲紧一场思想嘅战争。呢场嘅思想嘅战争就系喺呢个心思意念嘅里面，系关乎你敬拜边个嘅战争。你系敬拜耶和华上帝，定系敬拜马门嘅战争？喺你嘅思想里面，系脑喺度交战紧。昔日扫罗喺呢一度，喺米吉多呢个地方求告引多尔嘅女巫。昔日以利亚同巴力嘅先知，就是在这个米吉多的地方在这里较劲。圣经说以利亚拉晒那些巴力的先知去到基顺河边，然后在基顺河边将那些巴力的先知杀头。启示六十六章十四节下半节那里讲，他说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大日聚集争战。根据传统圣经的学者，他认为那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不是一场的战争，是很多场不断的战争。这个战争有三支的联军会先后或者一起会达去到米吉多，目的是要将以色列人从这个世上来到剿灭。第一支联军是从西方而来的，是由敌基督率领。第二支联军就是从北方而来的，这个联军就是以西结书39、38、39章所讲的预言哥格的故事。罗斯米切，即是现在的俄罗斯，他会率领一支的联军从北方而来。还有一支联军是从东方而来。在第六个号的时候讲到东方而来的联军，东方的王，或者在十六章那里都讲到东方的王，他会率领日出之地而来的众王，这支的联军是从东方而来。并且说到这个联军的数目有多少人啊？2万万、2亿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上帝，历史在他的手里面，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2亿的军队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集结在中东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一个很庞大有效的运输的系统，肯定不是飞机。这个运输的系统能够将东亚、亚洲、东南亚的军队或者中东的军队联盟很快运到去那个地方。就在以色列危急存亡之秋，耶稣基督会带同一切圣者降临在橄榄山，并且他要用他口中所出的气去消灭以色列的敌人，上帝的敌人。先知撒加利亚在圣灵感动底下，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到六节，他这样预言。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掳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城必被攻破，房屋被抢掠，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危在旦夕的时候，被灭绝灭种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带他的军队，地上的人就会复活变化，然后他驾着祥云，他的脚就降临在橄榄山，来到结束这个地上的历史，进入永恒的审判。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所讲的预言，诗人所讲的预言，是表达到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上帝。诗人在诗篇83篇所讲的是他当时候的处境，同时圣灵亦都感动他将末后的异象告诉我们听。面对末日的预言和末日的景象，灾难的起头，经济政治的动荡，我们今日用什么态度来到自处呢？宣道会的四重福音很强调耶稣基督是那个再来的君王。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回来，好像他讲的一样？如果我们相信，如果他今天回来，或者他回来之前，我们应当怎样去预备呢？诗篇83篇除了是一首预言诗，提醒我们在末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回来，诗篇83篇确确实实亦都是诗人当时他面对强敌的入侵，亦都是确确实实他面对民族的灭绝，是过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他经历了这些的事情，他心里面被挣扎，他将他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他经历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能够重新得力，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他面对国家存亡，特别是听到敌人口出狂言，因而胆战心惊，甚至完全绝望的境况是实在的。但是诗人在困苦的当中，他没有忘记寻求上帝，向上帝恳切呼求，在祷告的里面，诗人重拾信心和盼望。诗人相信亦都宣告，除耶和华以外别无拯救，唯独上帝能够为他伸冤。当诗人数算上帝的恩典，回顾昔日上帝拯救的恩慈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有勇气站立起来，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直，因为他所见到的不是让他惊慌失措的那些的环境和人，因为他的眼目就是定睛在坐着为王的上帝，所以他有勇气面对将要而来的滔天巨浪，他仍然在上帝里面得享平安。弟兄姊妹，照样的今日我们可能见到或者遭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对待，我们义愤填空，或者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在风平的里面，忽然间好像加利利湖那样掀起一些巨浪，甚至能要将我们这只孤舟吞噬。诗篇83篇的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过于注目着眼在所遭遇的环境和难处的当中，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上帝，来到他的面前，不断地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无论环境是怎样，我们所信的上帝仍然是那位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仍然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永远不会改变、信实全能的上帝。他的名仍然是叫做耶和华以勒，他的名仍然是叫做以马内利，他的名仍然是叫做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相不相信他仍然是那位以便以谢的上帝呢？有位神学家这样讲， 佢话张伯斯咁讲，佢话祷告唔系装备我哋去做更大嘅事情，祷告本身就系最大嘅事情。耶稣话：如果你哋信心够，你叫呢座山从呢度挪去海嘅里面，都会发生。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所信嘅上帝有几大嘅能力。我哋所信嘅上帝，上帝嘅应许话俾我哋听，佢系嗰位使不能变成能，使无变有。佢要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成就佢嘅大事，彰显佢嘅荣耀嘅嗰位上帝。将我哋嘅生命交俾佢，佢唔单单只系我嘅救主，佢系我哋生命嘅主。
以便宜，以便宜者。
彼此祝福，然后请牧师祝福。
上帝亲自使我哋嘅，亲自使我哋全然成圣，又愿我哋嘅灵与魂同埋身子得蒙保守，喺耶稣基督佢翻嚟嘅时候，我哋站立喺佢嘅面前，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交通，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